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要看祷告的一些原则，但是祷告这个题目实在是很不容易讲，因为它的范围涵盖的范围太广阔。而且我心里在想，我们从得救以后每一个人都知道要祷告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都要祷告，而且我们也都在祷告。有些人每天早晨起来祷告，晚上睡觉时候祷告，有些人吃饭的时候祷告，一天三顿饭吃饭以前都要祷告，有些人参加聚会的时候会祷告，有些人在出门的时候会祷告，在旅行的时候会祷告。那么难道还需要有人教祷告吗？那么旧约里面很多的祷告的榜样，读圣经的人也都会看见祷告的榜样。他若是有一颗向着主顺服跟学习的心态，他也会借着那些祷告帮助自己怎么样用在自己的身上。旧约里面这么多人祷告，从以诺士开始，到挪亚，到以后亚伯拉罕，到摩西，到大卫，这么多的人都祷告，没有一个旧约的圣徒不祷告，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和神当中交通的一个直接最真实的方法。到了新约里面，使徒们祷告，侍奉主的人都祷告，教会也在祷告，而且知道为着使徒们祷告，难道还需要教导祷告吗？我们每一个人从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，在个人的经历里面都有祷告的学习，从读经的心态中间也有学习，从教会的生活中间也有学习，真的还需要教祷告吗？并且底下要问的问题，祷告能教吗？所以当我在主的面前寻求今天早上讲什么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进来，主的话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英文里面就说 when you pray， 不是 if you pray， 而是 when you pray， 不是说假若你去祷告，不是一个理论。所以我知道祷告的学习必须从操练本身入手。那么这样说来，还需要祷告吗？还需要教导祷告吗？是，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教导门徒祷告，门徒们在祷告的学习中间发现他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到主的面前直截了当地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并且他还说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。可见祷告是要教的，祷告也可以学的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一同从主的那里来学习怎么样才能祷告，并且怎样的祷告才是有效的祷告。事实上基督教的书籍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关于祷告的，如果你到书店里去看，关于祷告的书一架子甚至两架子，如果书店大一点，整个三分之一可以都是跟祷告的教导的祷告的书籍。可见祷告这件事情，用中国话中文说就是易学难精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是祷告的专家，对不对？你读圣经，有人说他是圣经旧约的学者，他是新约的学者，他是某某方面的文化背景的学者，但是你很少听见，也没有人敢这样说他是祷告的学者，因为祷告不是学者的问题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他若是有真正祷告的生命，他必定散发基督徒的荣耀，在他的身上人一定能看见主，闻到主的芬芳，从他的身上人能够认识耶稣。所以从另外一方面讲，祷告也是我们的考验，不仅要学习，祷告也等于是我们的考试，我们必须通过祷告这方面的学习。那有些人就说，哦，我不会开口祷告，所以只有在家里祷告， 是在家里也需要祷告，祷告又有公开的祷告和私下的祷告这两方面。那公开的祷告有它的作用，除了私下个人必须有祷告学习之外，祷告也能够提升圣徒们的灵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把神的同在带进来一个直接的方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我们所说的关于祷告的事情，你就知道要讲祷告这个题目太难了。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简单的这些圣经里面叫我们看看怎么样祷告。假如我能够把祷告写成十条祷告须知的话，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取这个名字祷告须知，让弟兄姊妹能记得，多好呢。但是等到当我在主的面前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哪里是十条能够写得清楚呢？不知道哪里说起好。但是祷告还是有一些基本我们需要的东西，也许对个人也不一样。所以在这里，当我从主的话里面看见这些情形之后，我就头一个发现对我们自己祷告的心态的调整有很大的帮助。头一个，这里我们不从圣经着手，而从实际在我们祷告的环境中间看见一些问题。也可以说马太福音第六章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祷告的难处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教会都有祷告聚会，那么陈弟兄告诉我祷告聚会人不多，那我心里就在想，祷告聚会人不多的原因是什么？祷告为什么要来祷告？必须要有动机，你每做一件事都有动机，对不对？祷告的动机是什么？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至少两种动机，或者说两种错误的动机，或者说两种也不算太错，就是普通的动机。这个动机是什么呢？头一个，我愿意说多半当神的儿女来祷告的时候是有需要的时候。什么需要？个人的需要，家庭的需要，亲戚朋友的需要。我们的需要常常想到这里为止，是我的需要。所以这里你看，他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他们有一个需要，不管是基督徒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，都是因为有需要才来祷告的。每一个宗教都教导你祷告，是不是？那么基督徒也祷告了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心态和外邦人是一样的。为什么祷告？因为我心里有需要，或者说没有说得出来心要需要，我没有平安我来祷告，我痛苦所以我来祷告，我里面需要喜乐所以来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一般的人，大部分的人祷告的动机。这个动机有没有错呢？也没有错。所以你看，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一打仗之后祷告就会人数增加一点，因为他们的儿女很多的人，有不少的人加入了波斯湾的战争，在那里安危莫卜，所以来祷告了。你看发生了一些大的动乱的时候，祷告会的人数一定增加。这就说出我们多半是因着需要而祷告的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教会里面祷告就会人少呢？因为没有什么需要，丰衣足食嘛，没有什么需要，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这样心态？但我觉得主嘱咐我凡事平顺的时候，像大卫也曾经在诗篇里面说，他觉得他的江山稳固，凡事平顺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就放松了他的属灵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在得着主祝福的时候，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放松了向着主的恳切依赖。当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前途不知道，遇见我这个老板又是非常严格，所以我常常参加祷告聚会，是不是这样？第一个工作薪水不多啊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现在不做 graduate student， 已经毕业了，出来拿了个博士以后，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虽然是第一个工作，已经不错了，薪水一跳，跳了好几倍，祷告聚会就不去了。等到那个祷告，那个工作最近有一点波动，不大平稳，外面的经济环境不好，开始裁员了，祷告聚会又来了。好多人这样，对不对？ 为什么祷告？头一个原则，因为我们有需要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主也实在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但是是不是神只是在他的宝座上面等我们把需要向他陈明，好让他做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呢？事实上有些时候我听见祷告就会弟兄姊妹说，主啊，我们的神啊，你是有求必应的，所以他来祷告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心态，那么我讲这里祷告的情形，为着需要来祷告，不能说他错呀，可堪怜悯，但是不是一个很高级的动机，对不对？至少我说他不是一个很高尚的动机，是一种出乎我们个人生命的需要而有的动机，一个非常低阶层的动机，好像人饿了要吃一样。你不能说这是错的，但是人绝对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需要而来祷告。第二个动机是什么？第二个动机是高尚的动机，但是是错的动机，是什么？他们来祷告，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祷告的动机，为了要显明他的属灵，为了要显明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为了要显明他会祷告，而且他的祷告有功效，神能够垂听他，为了别人代祷，许许多多的时候他的祷告看见果效。这是他的动机，不一定事实如此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动机是相当高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为我的需要，我是来代祷的。但是他不晓得，在这个以为高尚的动机里面，却是为了自己的，为了叫人看见他的良善，为了叫人看见他的敬虔，为了叫人看见他是爱主的，为了叫人看见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人的面前。所以他有没有私下祷告的生活呢？很成问题。他的祷告也许迟早非常的美丽，声音非常的大，像我一样哈，但是他的祷告可能是空洞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祷告我不是这样意的啊，陈弟兄在这，糟糕，周弟兄你这样嘀嘀咕咕一说的话，这个礼拜祷告就没人敢来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一种祷告是为了神祷告。主耶稣在他自己祷告教导门徒的主导文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吗？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今天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讲主导文，我只是比较一下这个祷告。主耶稣祷告说，愿你就是神，愿你的名被世人都尊重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不是我的旨意。并且主耶稣真正的是从头到尾这样，当他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还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是我的旨意，不是照我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不仅教导门徒祷告，他自己实在这样祷告，他不仅实在这样祷告，他走这样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可以在耶稣的同样原则里面来祷告，是什么呢？是为着神祷告。今天很少人祷告是为着神祷告的，是不是？很少人祷告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。主说，我若把火丢在地上，他若着起来，也是我所愿意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把火丢在地上着起来是主所愿意的事情。这个火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这个火是复兴的火焰，是福音的火焰，是传扬福音叫人得救，盼望福音广传，这都是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总给主的旨意打个折扣。当我们为着福音聚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为着神的国能够降临，不是为着福音能够传遍天下，我们是说，求主啊，我们祷告求主叫这个教会坐满人。为什么要坐满人呢？当人坐满的时候，我们聚会灵里面新鲜一点，当人坐满的时候，教会的财务情形会改善，当人坐满的时候，人才多一点，我们侍奉可以轻省一点。哎，为什么你要叫福音广传呢？不是为主的需要，是为你的需要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 祷告的动机千千万万，各式各样的。我们说一种比较低级的祷告心态，就是说我有需要，这不是错的。又有些人他祷告是为了叫人看见他的属灵，这个有害的。怎么分别？当我们为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全心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的益处，不一样，祷告的动机不同。所以当我们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的时候，若是神没有垂听，我们就灰心丧志，我们就垂头丧气，我们就再也不来了。为什么？不灵嘛。当我们要求人的称赞的时候，人已经称赞了，哎呀，某某弟兄他真是爱主啊，你看他每个礼拜风雨无阻都来祷告，而且祷告是永远头一个，头一个祷告最后结束，连当中也包办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但是他若是得不得人的称赞呢？他几次来祷告没有人说他，哎，弟兄啊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，你是祷告会的柱石啊，他就不来了。因为他要得的是人的称赞。但是若是你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神的国度祷告，就是只有两三个人，若是你真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你不会觉得伤心，你不会觉得丧胆，你不会觉得退后，你不会觉得沮丧，因为你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。我想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在威尔士复兴的时候，有一位侍奉主的人，他在他讲道的过程，讲道的这个生涯中间，忽然一下不见了，人看不见他到哪里讲道去，他离开了教会的工作，他去躲在家里面祷告，一祷告祷告17年。他是为着神的国祷告，他是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最后因着他的祷告带进威尔士的复兴，带进一个人叫做 Ivan Roberts， 那一个侍奉主的弟兄曾经17年为着那一个地方需要祷告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但是当我们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什么灰心丧志的，没有什么人数多少的问题，只有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真正摸到他的心意，这是我所注意的事情。假如我们的祷告会是以神的国度开始，是以神的国度结束，是为了要叫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国度有份，在神国度的宣扬上面，在神国度的侍奉上面参与，而为着神的儿女属灵光景祷告，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有负担，而且你的祷告不会灰心。我还没有知道哪一个人为着神的国度祷告而他的属灵生命不长进的。是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需要祷告，因为这是我们经历神的信实。但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，刚才我们讲动机，我们讲的心态，现在我们讲心态。没有一个人不希望他的祷告垂听，不管是为了个人或者为了朋友或者为了神的国度，都是希望神垂听祷告，对不对？而且主也应许我们说，若是我们照着他的旨意祷告，他没有不垂听的，他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愿意成全我们的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心态没有错，是要垂听，是要神垂听，但是我们心态里面就影响我们祷告的学习到底怎样。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内屋关上门，祷告你是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不是说我们祷告也希望神能够垂听，并且神知道我们，而且神报答我们吗？这是我们祷告希望得到的奖赏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他说，不要像你们祷告，不要像不可像外邦人，又去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这里有心态的不同。有一种心态是认为神必须听我的祷告，所以我要用许多动听的话，许多高言大志去打动神，这是我们一种心态。但是前面那种他说你关上内屋祷告的时候，却是在生命里的交通， 而且在这样的祷告中间，常常是遇见光照的问题，是我们祷告改变神呢，还是我们祷告神改变我们？这是一个讲究。当然主耶稣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要垂听祷告，但是我们祷告也有我们心态上改变的问题。旧约里面也是这样说，大卫说什么？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有些祷告神不能垂听，不垂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蒙光照。当然若是我们光要讲祷告得答应这件事情，许许多多的细节是我们不明白的，为什么同样一个祷告神垂听了，另外的祷告神没有垂听？最近有一位弟兄问我，他说周弟兄，为什么苏联的革命成功了没有流血，为什么我们中国要这样惨烈的牺牲？甚至有一篇基督教的文章说，看见神在苏联做的事情，我们就知道神凡事都能，神的大能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位弟兄说，我反过来问，那么在中国这么多基督徒祷告神没有垂听，就是神没有大能吗？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，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，神有他绝对的主权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能改变神的心意。可是以赛亚书里面又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神看见他来到地上，看见无人代求，就甚为诧异。他对以赛亚提出挑战说，你的众子可以命定我手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神说，你们来向我挑战，你们的祷告要改变我的工作。很稀奇啊，一方面好像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定规，但是有些时候神不因着人的祷告而改变他的作为。不懂，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，我是一个科学头脑的人，我告诉你在这个点上逻辑不通，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面。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有些时候神垂听祷告，有些时候神不听。就是有一首诗歌说，感谢神因为他垂听我的祷告，底下说感谢神因为他祷告不听。很多的见证叫我们相信说神真是听了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弟兄姊妹为了朋友们的病祷告，神医治了他们，我们实在相信不是人的作为，是神的工作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